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以防止加沙冲突扩大；
美日韩首次印太对话，强调台海和平；
国会两党领袖达成1.59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
大雪袭击美东西岸，7000万人面临恶劣天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土耳其很可能在未来几周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这代表令华府及其盟国受挫的争端即将结束。上周，土耳其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刚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这也是土耳其在拖延19个月后，在扩大北约集团一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土耳其将是在国会进行全院表决。本周，布林肯正在为解决加沙冲突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他在访问第一天便提出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他在希腊告诉媒体，在土耳其，我们还谈到未来几周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步骤。不过他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2周年之际，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7号出其不意地到访基辅，强调东京将坚决支持乌克兰，并宣布提拨3700万美元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并提供5台发电机，帮助乌克兰度过另一个寒冬。当天，上川洋子在基辅的一个防空洞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召开记者会。而就在访问的当下，外面的空袭警报还因战事而大作。和库列巴一起坐在地窖里的上川洋子说，日本会坚定支持乌克兰，以便乌克兰可以恢复和平。他说，我可以感受到当前乌克兰局势有多么紧张，我要再次针对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予以强烈谴责，尤其在当前的新年之际。当天，上川洋子也走访了基辅郊外的布查市，表示对所见的景象感到震惊，当地平民曾在2022年俄军入侵时遭到屠杀。
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因为住院多日，没有及时通报而隐瞒消息，遭到外界批评。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赖德周日指出，奥斯汀部长目前仍在住院，但是由于隐私原因，五角大楼不能透露他的病情以及促使他入院的原因。据通报，奥斯汀是在新年当天因为一次可有可无的医疗手术之后出现了并发症而住院，现在待在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不过包括拜登总统本人一直到上周四，也就是奥斯汀入院3天后，才向白宫通报他的病情。奥斯汀没有及时披露住院情况一事也引发了部分批评，因为这违反了政府高级官员健康问题必须得到迅速公布的惯例。随后70岁的奥斯汀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他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适当知情。
1月5号，由于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机发生一起机身舱门整片剥落的意外，使美国下令国内所有的 MAX 9型机型停飞接受检查。这是 MAX 机型好不容易走出5年多前的2起重大空难阴霾，如今又再次引发安全忧虑。5号晚上，当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的班机从波特兰起飞不久，正要前往加州的安大略市，一片舱门突然在空中剥落，让机上171名乘客暴露在骇人的狂风乱流之中，也让班机紧急掉头返回机场。幸好没有人员严重受伤，但事件仍然使搭机的民众惊恐万分。目前，世界各地约有200架波音 MAX 9型客机投入运营，美国占据171架，其中出事的阿拉斯加航空包含65架，而联合航空的79架则是最大客户。目前 MAX 9型客机已经被勒令停飞受检，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这两天也已经取消了大约440个航班。
周日，一场大型冬季风暴为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各地带来大雪和冻雨， 在美西内华达山脉降雪甚至达到20英寸。据美国风暴预报中心称，未来几天，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南部地区近7000万人会面临恶劣天气，包括周一和周二可能遭遇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和洪水。冬季风暴警报和监视警报在整个东北地区生效，一直到北卡罗来纳州南部都会面临道路结冰的危险。周六，西部内华达山脉风暴带来的大雪已经导致一段洲际公路关闭，内华达州里诺市数万人短暂断电。周日下午，加州也有超过11000名用户停电。与此同时，东岸的马赛诸塞州一些社区降雪量超过1英尺，并使该州近13000名电力用户出现断电。
上周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媒体说，在民主党各州试图把前总统川普从选票中剔除之后，他正在研究把拜登总统从佛州的选票中除名的可能性。上个月，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不能出现在科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上。随后，川普提出上诉，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科罗拉多州的裁决。法院也已经同意审理此案。对于这一事态的发展，德桑蒂斯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偏袒某一党派的州务卿，他们就会对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穷追猛打，这只会导致以牙还牙。德桑蒂斯说，实际上，我现在正在佛州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他正试着提出可信的理由，把拜登移出佛州选票，因为拜登的政策已经造成了800万非法移民入侵美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以防止加沙冲突扩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知名分析师古尔曼在最新一期 Power On 节目中透露，苹果计划在6月份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一系列基于 iOS 18的生成式 AI 工具。古尔曼说，这些新工具包括一个改进版的 Siri， 新版 Siri 据说将具备更自然的对话能力，并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据悉，苹果公司自2023年初以来一直在测试它的 Ajax 大型语言模型，并考虑为它的核心应用和生产力套件添加自动完成和自动摘要等功能。此外，苹果公司正在开发 Xcode 的新版本和其他构建人工智能代码补全的开发工具。公司还正在构建一种新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以帮助 Apple Care 的员工协助客户进行故障排除。古尔曼认为，苹果公司整体的生成式 AI 愿景将至少需要到2025年才能够完全实现，这表明苹果今年也只能推出一部分 AI 功能，大概率是优先满足 iOS 18和 Siri 的需求。
1月7号消息， Google 即将推出全新 AI 版 Google 助理 Assistant with Bard， 带来宛如 ChatGPT 一样的互动体验。 Assistant with Bard 与传统 Google 助理最大的不同在于谷歌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的加入，比起传统 Google 助理只能回答特定问题， Bard 有更好的分析理解能力。从最新曝光的网络截图可以看到， Assistant with Bard 能够撰写 email、 商业文件、社群贴文，甚至协助写作业，玩游戏卡关也能问他。将 Bard 整合至 Google 助理最大的好处是用户得以沿用 Hey Google 声控指令或是长按电源键唤醒助理，手机会弹出互动视窗，能输入文字、语音或是附上照片进行提问。倘若目前手机画面为网页或是特定 App， Assistant with Bard 还能直接自动截取荧屏画面，让用户可以直接发问。此外， Assistant with Bard 预计将整合 Google 旗下的 App 服务，例如能连接 Gmail 迅速摘要信件内容，或是通过 Google Maps 规划旅行路线，以及在 YouTube 上寻找答案。
印度首次执行太阳观测任务的航天器成功抵达最终目的地。 印度总理莫迪称赞这次任务是一个里程碑和非凡的壮举。据报道，天基观测站阿迪亚 L1 航天器1月6号被送入第一拉格朗日点的运轮轨道上，这个点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地球大约150万公里。阿迪亚 L1 探测器在这个位置可以连续观测太阳。阿迪亚 L1 轨道飞行器携带了7台科学仪器，用于观察和研究日冕、光球层和色球层。科学家说，这项任务将帮助人类及时了解太阳风和太阳耀斑等太阳活动，以及它们对地球和近太空天气的影响。据悉，这次任务的成本大约为4600万美元。任务的成功意味着印度加入了一些已经在研究太阳的国家行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前往约旦和卡塔尔进行一次访问，这是以哈战争以来布林肯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目的是期望联合地区伙伴防止战争扩大到加沙以外的地区。请听报道。
继周六国务卿布林肯在伊斯坦布尔和克里特岛分别与土耳其和希腊领导人进行会面后，他周日在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外交部长艾曼萨法迪。布林肯向约旦国王保证，美国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同时他希望启动有关战后加沙未来的会谈。约旦国王则告诉布林肯，美国在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警告加沙战争继续下去将产生灾难性影响。此前，华盛顿曾多次明确表示，华府不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永久停火，因为这样做只会给哈马斯喘息机会，之后还会再次发动袭击。哈马斯此前也有违背以哈协议的记录。目前，美国希望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在战后加沙的重建、治理和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在美国看来，以色列的攻击能消灭自2007年以来一直统治加沙的哈马斯。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代表团这次访问中东的目的是先收集阿拉伯国家对加沙未来的看法，然后再向以色列提出各国的立场。但他也坦诚，各国立场会有很大差异。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5号在华盛顿召开三国印太对话，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举措。请听报道。
过去一年，包括美日韩三方元首峰会、美澳部长级咨商及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及外长会议等双边与多边场域的联合声明，凸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已是国际间的高度共识。1月5号，三国在首次召开的印太对话上，再次对台海议题公开重申坚定立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炳元，日本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河边贤玉6号发表会后联合声明，除了提到朝鲜非法发展核武及弹道导弹的威胁，还重申美日韩坚决维护国际法，包括航行及飞行自由。美日韩声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繁荣至关重要，针对中共近期在南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及升高局势的危险行径，三国重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胁迫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举措。会中还讨论各国印太方针和合作机会，重点是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伙伴关系。三国认为，印太三方对话是伙伴关系新篇章，也是加强和更紧密协调美日韩全球政策的重要一步，将每年召开三边对话会议。韩国韩联社报道，郑炳元并分别与康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主任瑞普胡伯举行会谈，就加深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主要地区及全球冲突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商定今后积极推进韩美高层级交流，并加强延伸贺阻，反制不断升高的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日说，两院领导人周日已经就2024财年的1.59万亿美元联邦支出上限达成共识，包括86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和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请听报道。
周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致议员的一封信中宣布了与参议院和白宫达成的开支协议。约翰逊在信中说，2024财年的支出上限为 1.59 万亿美元，这是财政责任法案的法定水平，包括86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和7040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国防部分上个月已由拜登总统签署国防支出法案，使其成为法律。拜登总统周日表示，该协议使美国朝着防止不必要的政府关闭并保护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又迈进了一步。尽管国会领导人就2024财年支出上限达成的协议将减少政府关门的可能性，但在1月19号和2月2号这两个拨款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国会仍然面临挑战。本周，国会议员已结束了假期，将返回华盛顿解决政府面临关闭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周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非国防支出部分将使民主党能够保护退伍军人福利、医疗保健和营养援助等关键国内优先事项。而约翰逊周日在写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中则说，虽然这些最终支出水平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也没有像我们中的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削减那么多开支，但这一协议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一是向前推进进程，二是在最高限额内重新安排资金的优先次序，以实现保守派的目标。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台湾选举超级星期天，三党候选人齐聚高雄造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金球奖最大赢家奥本海默囊括5项大奖；
台湾选举超级星期天，三党候选人齐聚高雄造势；
泽连斯基敦促欧洲核产武器，称俄罗斯可被击败；
中植集团破产，引发中国版的雷曼时刻担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第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7号举行，为好莱坞颁奖季揭开序幕。历史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一举拿下了戏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与最佳原创音乐等5项大奖，成为本届金球奖的最大赢家。去年夏天席卷全球票房的《芭比》则拿下了新设立的电影与票房成就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等2项大奖。由女星艾玛·史东主演的《可怜的东西》击败了票房巨作《芭比》，赢得了音乐与喜剧类最佳影片。在电视类方面，《继承之战》拿下戏剧类最佳影集，《大熊餐厅》则夺得喜剧类最佳影片。
贝尔格罗德州州长8号说，受乌克兰空袭影响，俄罗斯当局疏散边界城市贝尔格罗德约300名居民。俄罗斯当天上午高峰时间对乌克兰各地展开大规模导弹攻击，造成多人受伤。乌克兰空军7号说，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发射了28架攻击无人机和3枚巡航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21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视频连线在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说， 他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并警告说，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应当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的防御武器库。瑞典外交大臣比尔斯特罗姆表示，瑞典承诺支持乌克兰。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星期天突然访问基辅时，也承诺支持乌克兰。英国国防部昨天说，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正寻求增加资源和人员，因为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的内部安全造成动荡。
日本石川县规模 7.6 强震发生满一周，石川县公布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最新伤亡数字，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1点，已确认至少有168人死亡，至少565人轻重伤，失联人数暴增到323人，救难人员仍在持续搜索中。受冷空气的影响，能登地区出现大雪，能登半岛地区出现低温及降雪，受灾最严重的轮岛市最低温度-2.1度，株洲市-0.2度，现在积雪量仍然达到8到11公分之间。大雪除了对救援工作增加难度之外，降雪期间能见度降低，积雪隐藏地震造成的道路裂缝及凹陷，对于物资运送构成严重风险。气象厅预测，能登半岛等地9号到10号可能会下雨，要充分留意土石流、雪崩等状况。灾区的低温预料也将持续，民众特别留意失温症。
美国打算今年重返月球，联合发射同盟全新的火神半人马座运载火箭8号凌晨2:18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展开首次飞行任务，并运载航天公司 Astrobotic 的有损月球登陆器。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有损月球登陆器将在2月23号登陆月球中纬度地区的粘稠湾。总部位于匹兹堡的 Astrobotic 执行长桑顿在发射前表示，自阿波罗计划以来，带领美国首次重返月球表面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航天机构能在离地球最近的这个天体上实现软着陆。苏联率先在1966年实现，美国紧追在后。美国仍然是唯一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美国目前正在转向商业部门，试图激发更广泛的月球经济，并依据商业月球有效负载服务计划，以极低的成本运输自己的硬件。
以色列国防军 IDF 周日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在训练哈马斯制造和发射精准火箭弹和其他战略武器。目前还不清楚哈马斯是否部署过制导导弹，或者只是处于研发阶段。以色列情报部门表示，如果没有伊朗的资金、后勤支持和培训，哈马斯不可能完成10月7日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也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战斗力水平。以军周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更证明了伊朗的参与。这些武器系统是在以军穿过加沙地道100米后才发现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确定需要对这个地区展开更深入的调查。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一直引发美国的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曾警告伊朗不要插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海外港人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6号在网上举办香港前景论坛，题为中共在美国对离散港人的跨境迫害。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传媒工作者龚小夏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无处不在，除了孔子学院，在政界方面，美国上层的政治聚会中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参加。此外，在针对中国的法案推出时，中共会对每种行业动员，利用中国市场利益勾结当地人，使最后的对华法案漏洞多。资深传媒人程翔建议离散的香港人要变成海外社会的一份子，一旦中共有举动时发声，更不要对勇敢发声的人泼冷水。至于海外的港人，要在海外把香港在短时间被摧毁的经历告诉外国。他认为要通过香港的教训，唤醒国际充分认识中共的邪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湾选举超级星期天，三党候选人齐聚高雄造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去年12月，中共加大出口管制规定，禁止多种稀土产品制造技术出口。虽然没有直接限制稀土产品的出口，但是欧美扩大自主稀土产能的努力受到重大影响。为了应对稀土技术出口限制，澳洲政府8号宣布将投资澳币2200万元来支持3间研究机构。澳洲联邦政府资源部长金恩说，这些研究项目将支持澳洲的关键矿产战略，并支持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的目标。这项新的研究将帮助澳洲进一步开发关键矿物和稀土技术，并鼓励下游加工生产清洁能源技术零组件。澳洲联邦政府资源部指出，关键矿物和稀土是电池、电动车、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等清洁能源技术重要的组成成分，对于国防和医疗技术也很重要。
达拉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罗根周末警告，为防止近期长期殖利率下降，重新引发通货膨胀，美联储可能需要大幅提高短期政策利率，不应立即排除再次升息的可能性。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上半年大幅提升基准利率，以抑制40年来最高的通胀水平，但去年7月以来则稳定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政策制定者上个月表示，已经看到通胀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因此今年可能会转向降息。金融市场普遍预期今年将大幅降息。罗根在德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会中表示，限制性金融状况在供需保持一致以及维持通胀预期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胀目前已经降至美联储的 2% 目标附近。劳动力市场虽然仍然紧张，但正在重新平衡。如果不能坚持足够严格的金融条件，就不能指望物价维持稳定。
中国金融巨头中植集团1月5号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先前，这家集团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引发了对于中国面临雷曼时刻的担忧。截止到2022年底，中植集团旗下一家主要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管理的资产约合1080亿美元左右，但这家公司去年没能按时支付一系列投资产品的款项。去年11月，中植集团对投资者说，公司负债比资产至少多出310亿美元。在中国总额3万亿美元左右的信托业务中，中植集团是最大的参与者之一。龙舟经讯分析师张小希说，中植破产仍然可能带来连带效应。他说，国内投资者的信心也许会变得更糟，尤其是就高净值投资者而言。他说，当然，其他影子银行机构也可能步他的后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湾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选举，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日，三组正副总统参选人不约而同地在1月7号选在台湾南部的高雄举行造势晚会，向选民喊话进行拉票。请听报道。
台湾大选前的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曾说，这次选举是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做选择。他周日在造势晚会上表示，未来他将团结守护台湾，稳定带领台湾向前行，坚定信赖台湾。已经担任两任总统，因此无法参选的蔡英文总统前往站台拉票时强调，民主路要一直走，要支持赖清德和萧美琴，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则主张与中国加强对话与交往，降低两岸的紧张局势，以避免战争。目前担任新北市长的侯友宜说，他如果当选总统，不仅要和平尊严、公平正义和清廉勤政，还会结合志向一致的人，与所有的在野党组成有权有责的联合政府。代表民众党参选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则希望给台湾的选民在蓝绿之外提供白色第三种选择。 北京和华盛顿都十分关注这次台湾大选的选情和选举结果，许多海外的民众也回到台湾参与这场民主盛会。海外助选团旧金山分部委员杨海平1月7号在国民党举行造势会场上对希望之声记者说，
旧金山回来的，我们回来要支持一个反共的国民党，要赢得这次选举。我觉得台湾是个很好的典范，对中国大陆讲是个民主自由的一个榜样。我相信国民党就是内政来讲会比民进党做得好，可是在这个对外方面还是要跟配合美国反共的政策，国民党一定要这样子做，因为中国大陆是没有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跟大陆可以谈判，可是不能够跟他们投降，这是对国民党最大的期望。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当天参与民众党选前造势的当地民众谢先生表示，
我是支持柯文哲，我很少在投票，那他是唯一让我觉得有启发、有感动的一个候选人。他清廉、爱乡土、科学理性，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总统候选人。
你觉得他能够带，如果这两岸的问题，你觉得他能够带台湾解决问题？
我觉得可以。现在的台湾真的要独立跟真的要同的人很少，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维持现状。
博爱国小家长会长洪威少前两周参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环岛拼图活动时强调，要选对的人，
支持二号这一组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这是保卫我们台湾人的生命财产。
以上新闻由雨欣采访，东海播报。
周日，中共外交部宣布要对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对中国实体和个人所实施的制裁。但外界分析指出，这个制裁只具象征意义，对这些企业并没有实质的影响。请听报道。
周日，中共外交部宣布对美国五家军工企业实施制裁。这五家受制裁的美国军工企业包括贝仪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宇航环境公司、Viasat 公司和 DataLink Solutions 公司。中共外交部宣称，这一措施包括冻结上述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中共外交部还表示，美国需要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单边制裁中企和个人，但北京没有指明这一制裁是回应美国对台湾的哪项军火交易，以及美国对中企和个人的哪项制裁的回应。美联社和彭博社分析认为，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制裁会对这几家美国军工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但鉴于美国国防制造商和军事服务提供商通常不在中国开展任何商业活动，也不向中国出售产品，因此此类制裁通常只是象征性的。面对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华盛顿曾多次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否则将会铸成大错。而上个月，美国针对新一轮对台军售时表示，这将有助于台湾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和维持可靠的防御，并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五角大楼还指出，拟议的军售将通过增强作战准备能力来提高台湾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